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，是我迄今为止最难熬的一个夏天。F 在那个时候去了英国，我俩开始了长达4年的冷战。冷战的原因说来好笑，他跟我表白，而我拒绝了他。其实也算不上表白， F 君闷骚又傲娇，连表白都特别婉约。那天出来吃散伙饭，我心情很差，因为刚刚得知 F 要去英国，而我是从别人口中才得知的，他之前一点都没有跟我说。几个男生说，上了大学第一件事就是找女朋友，大一结束之前必须要有初恋。我们的逗逼班长还很有工作效率的迅速成立了初恋终结小分队， F 也被列为队员。结果 F 特别淡定地说，我已经有初恋了。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我的，大家先是起哄，然后顺着他的目光看到呆若木鸡的我，顿时安静了。我当时觉得特别气愤，你都要走了，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逗我好玩吗？我冷着脸回答他，没有，初恋是两个人的事。这估计是我这辈子说过的最狠的话。他与我对视了几秒，然后低头不再说话。后来有人换了个话题，大家就都没有再提这一茬。结束之后做鸟兽散，各自回家。不知怎么的就剩我们两个人，他陪我在路边打车，我能感觉出来他在生气。车来的时候，我故作轻松地跟他说，到了那边保持联系啊。他面无表情地说，不会再联系了。他真的是言出必行，那之后的4年他没有再主动找过我，我给他留言他也没有再回过。我知道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会拒绝他，我很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，起初觉得自己是赌气，气他走这么远竟然都没有告诉我。但假设他不走留下来，那我会接受他吗？好像也不会。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反而小心翼翼不敢靠近他，我不太明白自己这是什么心态。直到后来我看了一部电影，男主角问他的老师，为什么我们总是爱上那些不在乎我们的人。他的老师回答，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更好的爱。恍然大悟，是的，我觉得自己不配得到他的爱。我的性格里有种根深蒂固的自卑，小时候大人们总拿我跟哥哥比较，观潮很聪明，我处处比不过他。再长大一些又突然生病，总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，对未来毫无指望。青春期懂事了，开始察觉到自己的家庭的与众不同，单亲家庭让我变得懦弱又敏感。有一回去 F 家玩，彻底懂什么叫自惭形秽。倒不是说他的家庭条件有多好，而是那种家庭氛围让我羡慕，开明和谐，父母相爱。我记得他家客厅有一面很大的落地窗，亮堂堂的。 当时我就想，在这个家里长大的孩子一定光明坦荡。那大概是他第一次带女孩子回家，他妈妈表现得很友善，饭桌上问起我家的情况，问我父母是做什么的，真的只是无意间的一个问话，却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窘迫。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回答的，也许慌乱的撒了个漏洞百出的谎吧。临走时，他妈妈送了我一罐他自己做的玫瑰饼干，和善地说下次再来。我也笑着点头答应，但我知道我不会再来了。我很喜欢大家，喜欢那个落地窗，也喜欢他妈妈，但我不会再来，因为抬不起头会羞耻。是啊，世界上最肮脏的莫过于人的自尊心。我的青春期就是这样，自卑、拧巴、敏感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喜欢这样的我。我们就这样一直没有联系。后来大学毕业，我在长沙工作。母校60年校庆的时候，我回了趟老家，和高中同学聚会，才知道 F 也来了。班长给他打电话，说我们在某某 KTV， 你来不来？我有预感他会来。果然，没多久，班长就出去接他了。我紧张得要命，坐立不安。最后很怂地躲进了洗手间。我在那里磨磨蹭蹭了10多分钟，各种心理建设，自我安慰，然后整理头发，深呼吸，推门进去。人群里我一眼就看到了他。特别奇怪，我们4年没见， KTV 里的灯光那么暗，人那么多，他也没有坐在最中间，但我一进门第一眼就看到了他。他头发剪短了，穿着我记忆中没见过的黑色毛衣，瘦了很多，也成熟了很多。他抬头与我对视了几秒，然后默然地转移了视线，完全没有要和我打招呼的意思。因为没有空位，我只好悻悻地坐到点歌机旁边，低头点歌，假装自己很忙。 F 坐在隔我2个人的位置。自打他出现后，我就手脚都不知道该放哪了，心里乱作一团。我得给自己找点事做，假装自己不是很在乎他的存在。正好桌上有听可乐，我看到救星似的拿起来抠了2下没拉开，只好尴尬地默默放回去。谁知我刚放下，那罐可乐就被人重新拿起来，啪的一声打开了，是 F。 他一边神色自如地把可乐打开放到我面前，一边侧着头跟旁边的人说话，整个过程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。我突然很想哭。那次之后，我们的关系缓和了一些，开始恢复联系。说来很有意思，我跟他绝交的时候没有吵架，和好时没有大哭，在一起时没有告白，后来结婚了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求婚，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了。好像 我们都知道它会发生，只是这一刻到来了而已。那次过后，我们开始恢复联系，他去了北京工作，我在长沙。有一次他来出差，我约他吃饭。那天我从公司出来，远远的看见他穿了件黑色的风衣，一个人在路灯下抽烟。秋风瑟瑟，他皱着眉头，心事重重。背后是五光十色的霓虹灯，衬得他更加寥落。我是后来才知道的，那段时间是他人生的低谷，应该是他最绝望的时候，替上司背了黑锅，丢了工作，还欠了很多债。他常常失眠到深夜，拼命工作麻痹自己，很多苦都只能憋在心里，没有人可以倾诉，也不愿意倾诉。那一瞬间特别心疼他，感觉他肩上有很重的担子，我却从来没有替他分担过什么。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的抽烟。我绕到他身后拍了他一下，他看到我，眉头一下子舒展开，好像很高兴的样子，顺手把烟灭了。那天我们聊了蛮多，大多是回忆和工作，对感情的事避而不谈。我年轻，我要去开拓更广阔的天地。你放屁！他骂我。我只好说实话，读书的时候有个特别好的男生喜欢我，我觉得人不能太自私，他为我走了99步，我也应该为他走一步。他不客气地问，没这男的你会死吗？死倒不至于，但肯定会遗憾的。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觉得有人值得我拼命去珍惜，我不想再失去他。他便不再说话，闷头抽白沙。我就记得他在那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冲我挥了挥手，说滚吧，后悔了再回来。我就这么拖着箱子滚来了北京，至今没后悔。这些年我变化很大，慢慢变得开朗、自信、有趣。学生时代的我不是这样的，那时的我是很不起眼的女生，永远都穿着肥大的校服，戴厚厚的眼镜，每天扎马尾，把头发披下来和举手发言都需要花很大的勇气。后来我离开家独自去外地读大学，结识了一帮死党，都是非常鲜活有趣的人。工作后接触了形形色色不同的人，抛弃了年少的自卑心，步向成人社会。从小跟班开始，干到能独当一面。很多人都说成长残酷，恰恰相反，我觉得成长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美妙的一件事。永远有希望，永远不怕输。那么多的绚烂风景，只有长大才能摸得到。 F 没有在我身边的那段时间，我弄明白了一件事，问题不在他为什么爱我，而是我究竟值不值得被爱。我很赞同林夕的观点，喜欢一个人就像喜欢富士山，你可以看到它，但是不能搬走它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走过去，去争取自己的爱人。这个道理，我花了这么多年才明白。 好在那个我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的人一直站在原地等我。所以我说遇到 F 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我最不懂事的时候曾经对他说，你走吧，你会找到更好的人的。他回了一句让我至今震撼的话，他说，我从来不想要什么更好的人，我只想要眼前的人，你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懂？是的，我现在懂了。谢谢你始终没有抛下我，谢谢你有足够的耐心去等一个女孩慢慢长大。海底月是天上月，眼前人是心上人。